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六宣布驱逐20多名德国外交官。俄罗斯新闻社说，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决定是对德国驱逐2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回应。路透社说，德国外交部一名官员说，两国一直想要减少他们的使馆人员，德国有兴趣降低俄罗斯的情报存在。这名官员对路透社说，今日俄罗斯使馆人员的离开与此有关，德国外交部拒绝透露有多少的俄罗斯外交官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德国当局决定再次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驻德国外交使团的雇员，我们强烈谴责柏林的这些行动，这些行动继续明显摧毁俄罗斯和德国的整体关系。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一直处于低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德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与天然气进口国。
英国国防部星期六在乌克兰情报更新中说，俄罗斯正在努力维持一个被用来证明乌克兰战争的核心叙事的一致性，这个叙事是入侵乌克兰类似苏联的二战经历。俄罗斯本月较早时候表示，安全议题是取消伟大卫国战争年度纪念阅兵的理由。英国国防部说，事实上当局是非常可能担心参与者会凸显俄罗斯近期损失的程度。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叙事的另一部分是用乌克兰存在纳粹主义作为发动入侵的理由，但是现在俄罗斯阿格纳集团负责人普利戈津公开质疑乌克兰存在纳粹主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晚间视像讲话中说，乌克兰准备发动反攻，他说前线是头等要务，我们亦都在积极准备会在前线现身的新的旅和单位。泽连斯基感谢民国支持乌克兰的防务。美国星期五在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乌克兰的防空和弹药议题。美国说，很快将会开始培训乌克兰军队使用艾布拉姆斯坦克。德国亦都宣布，为部署在乌克兰的坦克，将在波兰修建一个坦克维修中心。民国在会中仲保证无条件去支持乌克兰政府，支持乌克兰未来申请加入北约。乌克兰在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前，要求盟友提供远程武器、战机和弹药。反攻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开始。
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发表的欧洲应该保持独立，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言论，让大众再次看到欧美阵营在联合对抗中国方面存在着的裂痕。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敢或者不愿意站出来直接面对中国的威胁，但同时外界都发现曾经在抗中问题上长期犹豫徘徊的欧洲小国荷兰却正在站起来顶着压力，展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荷兰是欧洲的发达国家，但人口不足2000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有10000亿美元，仲唔到中国广东嘅一半。马克龙喺四月初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超高规格嘅接待。习近平唔单止同马克龙举行会晤，仲陪同佢访问广州，作为礼尚往来。马克龙喺访问期间迎合习近平北京嘅立场，大谈欧洲战略自主，唔依赖其他任何大国。喺俄乌战争同台湾问题上，都明显地偏离欧盟和美国的一致立场，向北京倾斜。
苏丹军方首领布尔汉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苏丹军队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协助撤离英国、中国、法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与公民。两个冲突军事派别同时继续爆发战斗，但哈图姆国际机场周围据报依然存在战斗，不清楚如何进行大型的撤离行动。机场周围过去一个星期爆发了一些最激烈的枪战和炮战。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六上就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继续和我们驻合土木大使馆保持密切的接触，已经彻底查清了我们的人员下落。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不能够讨论他们移动或所在地点的详情。美国驻苏丹大使馆星期六在安全警告中说，鉴于合土木安全局势的不确定以及机场的关闭，对私人美国公民进行一个美国政府协调的撤离，目前是不安全的。有大型车队离开合土木 前往苏丹港的不完整信息，大使馆没办法协助车队，在任何车队中旅行是你自己在冒险。英国首相辛伟成星期六就苏丹局势召开紧急响应委员会会议。美国之音询问联合国是否有计划撤离他们的800名国际雇员，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正在探讨所有选择，现在不能够证实任何事。苏丹军方说，军队首领布汉尔上将已经同要求安全撤离本国公民和外交官的不同国家领导人通过话。布尔汉说，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官已经从苏丹港撤离，被空运回沙特，约旦外交官很快将以同样方法撤离。电动车的异军突起正在对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曾经被美国汽车厂商视为希望之地的中国市场似乎正在对他们构成严峻挑战。去年除特斯拉外，美国知名品牌在中国的销售都出现了严重下滑，通用的跌幅为两成，福特的跌幅高达 33.5%。 在传统汽车销量大幅度下滑的同时，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则在度迅速扩大，从2019年的不到 5% 到去年猛增至 2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的汽车出口突破300万辆，达到311万1千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4.4%。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67万9千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本土的电动车制造商发展的速度更加快，他们占有的国内市场份额在2022年扩大了 17%， 而外国品牌的市场份额则下降了 11%。 在外国品牌中，特斯拉无疑表现最为突出，去年特斯拉上海厂出口到欧洲等市场的 Model Y 和 Model 3 超过了27万辆，占它的销售量的1/5。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在星期一发布一份新冠疫情起源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中国科研人员在研发疫苗过程当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失灵而导致意外泄漏。该报告再次将全球对这场疫情的关注聚焦在中国生物安全明显缺陷所导致的实验室泄漏的理论。在此之前，中国据报道亦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湿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专家认为，生物安全措施不完善和各类野生动物交易的普遍存在，亦都使到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起始于中国成为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4月17号发布的这份长达301页的浑水 COVID-19 溯源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更加有可能是源起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实验室事故。报告称，隶属于中国解放军的科研人员在2019年11月开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至少两款新冠疫苗，意味新冠病毒的出现要早过中国政府公布的时间线。而在大约同一个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同寻常地强调提高生物安全操作规程，采取的措施就包括一位来自北京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官员到访，为工作人员提供补救性的生物安全培训课程，以及采取紧急措施采购新的安全设备。报告亦都对疫情来自于动物感染人类的自然方式进行了评估，但认为它来自于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更加高。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大量的信息都证实了与研究有关的事件的合理性，该事件很可能是由于在同疫苗有关的研究过程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的失败，而非意外造成的。这份报告再次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置于聚光灯之下，该机构被西方专家认为在生物安全条件缺乏的情况之下 进行了大量冠状病毒试验。报告说，中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进展，比它对高致病性微生物的关注和研究都要慢。在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再次举行听证会，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报告表示，美国情报界获得的证据足以去支撑实验室泄露的疑虑。如果这个是一场审判，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将会迫使陪审团裁定武汉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导致大流行的指控是成立的，他说。华盛顿邮报4月12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称中国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科技超级大国，在实验室建设和基因工程方面砸下了几十亿美元，但在生物安全方面却未有跟得上，导致中国过去发生的致命病原体屠日事故有可能再次发生，并引发另一场的疫情大流行。报道披露了2019年夏季在甘肃兰州发生过一次鲜为人知的病原体泄露事故。在那次事故中，兰州生物药厂在生产受用布鲁氏菌疫苗过程中使用过期的消毒剂，导致废弃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气溶胶之后扩散到去居民区，将近一个月之后问题才被发现和解决，四个月之后公众才被告知，造成至少有10000人接触了病菌，3000多人出现症状。报道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及国会议员的多项调查都发现中国持续存在实验设备和安全培训不足的问题，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实验过的动物被非法出售，还有被污染的实验室废物被冲入下水道，而这些问题在一个隐蔽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之下变得更加严重。这个体制设定了苛刻的目标，但同时反射性地掩盖事故，并且阻挠任何公开地承认不足。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流行病与人口健康中心名誉教授柯林·巴特勒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尽管目前新冠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或者是通过华南海鲜市场这样的湿货市场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合理，但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可能性要远远高过来自自然界，而且几乎肯定是会再次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出现吗？肯定会的，他回答说，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标准，或许还有中国其他地方的实验室是不充分的，再加上不严谨的安全标准和道德文化，以及甚至好像高福这样的人都不能够自由发言的事实，再次发生灾难就是肯定的了。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上个礼拜五4月14号在伦敦出席一个如何准备下一场大流行病的峰会上发言，表示目前还未有证据去显示导致2019年冠状病毒的病毒是来自哪一种动物。他说，即使是现在大家亦都认为某些动物是宿主或者是中间宿主，但长话短说，并没有证据去表明哪些动物是病毒的来源。高福和他的团队4月5号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提取的野生动物的色子虽然带有新冠病毒，表明了该动物有可能是病毒中间宿主，病毒日出之后传染给人类，但这个尚不足以证明它是感染了病毒，因此不能够排除通过感染的人或者是冷冻产品将病毒带入市场的可能性。这个结论从侧面去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即病毒起源于海外，通过人或者是冷冻传到去中国，并在武汉大爆发。中国一直否认病毒来自于中国国内实验室泄露的讲法，同时去阻挠和干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病毒溯源的一切调查。 美国布罗德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病毒新冠病毒溯源一书的共同作者曾奕嘉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福团队的论文对新冠病毒溯源并没有现实的意义。他在写给一封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提供的数据没有办法去辨识病毒是来自自然界定是实验室。高福团队论文中所涉及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基因数据，最先于今年一月被中国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员上传到世界最大的公共病毒数据库。它包括2020年1月份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000多份环境和动物样本中发现的基因序列。一名法国生物学家偶然发现了这些信息，并与一个由病毒专家所组成的国家团队分享，但当他们提出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分析之后，这些数据随后就被删除了。这些病毒专家认为，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基因数据显示，从一个已经知道参与野生动物贸易的摊位收集的一些新冠病毒阳性样本亦都含有那个动物的基因，那就表明了这些动物可能感染了该病毒。他们分析首先被大西洋杂志报道，他们的猜测尚未来得及在有同行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此批评中国并没有更早地分享这些遗传基因的信息，称这些数据本来可以而且就应该在3年前要分享给世界各地。杰里米·卡米尔是支持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通过海鲜市场上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学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病毒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它是一个进化意外自然产生的，但是那些进化却是发生在湿货市场，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因为人类在这么小的地方将动物和人混杂在一起，就产生了新的病毒了。但他亦都承认，即使这个是理论，中国政府亦都不愿意承认责任，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他说有很大可能性下一次病毒日出亦都会出现在中国或者是东南亚某个地方，而且与野生动物市场有关。卡米尔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副教授。在美国参议院的新冠疫情起源报告出炉之前，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中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的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湿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中国、泰国、越南和老挝这4个亚洲国家最初被该项目科学咨询委员会选中去进行调查。该项目名为亚洲全球环境安全，这些国家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境内的多种设施都存在动物向人类传播疾病的风险。全球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呼吁北京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来到防止未来因人畜共患或者是动物到人的疾病传播而出现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巴特勒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病毒无论是起源于自然界通过华南海鲜市场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播开来，定是来自于实验室泄露，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令到中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且每一种解释都有可能使到中共失去信誉，甚至破坏它的合法性。因此，尽管全球有几百万人死于疫情，中国政府仍然认为通过掩盖关于起源的事实来到维护它的威信就是最好的了。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科技界领袖人物是纷纷提出对人工智能 AI 迅速的发展的担忧，公开呼吁政府拿出监管对策。分析人士说，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亦都将会扩及到 AI 立法方面，但是中国的法规的监管红线是不能够触及习近平稳固权力的欲望。美国立法者就更是看重数码经济的自由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私营企业向抵触政府的过度监管 但美国的科技大佬们是最近开始忧心人工智能过度发展的同时，政府缺乏监管对策。美国福克斯新闻台4月17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特拉斯的总裁马斯克提出，人工智能可能演化为人类无法控制的数字上帝。他对主持人卡尔森说，人工智能有破坏文明的潜力。马斯克表示，如果我们只是在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才对人工智能是实施监管，这样实施监管可能为时已晚，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可能已经是占据了控制。马斯克透露，他和时任总统奥巴马唯一的一次一对一会面的时候，不是推销自己的特斯拉以及是太空探索 SpaceX 火箭发射项目，而是鼓励他推动制定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基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出现，令到科技观察人士对人工智能可能的创造力以及是破坏力深感警觉。ChatGPT 的研究发明机构 OpenAI 实验室正正是马斯克合作创立的，但是马斯克在这次的采访当中表示，对合作创办 OpenAI 的感到后悔，批评他合作者对数字超级智慧的探寻几乎是在创造一个数字上帝，并且批评 OpenAI 脱离初衷，从非盈利的立场转向了盈利的目的。他说，当比聪明的人聪明得多的东西以归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呢？很难预测在那一种的情况底下会发生些什么。马斯克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对待人工智能，应该有一些的政府监督，因为人工智能对公众来讲形成的危险，所以当你遇到对公众机构是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希望企业在安全方面偷工减料，令到大家因此而遭受苦难。马斯克日前是带头发表联名信，号召人工智能的研究机构暂停 ChatGPT 的大语言模型发展，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直到开发出一套有关人工智能设计以及研发的安全准则。无独有偶， OpenAI 主要股东微软公司的竞争对手谷歌公司的总裁皮查伊最近亦都公开呼吁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规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月16号播出的60分钟新闻节目当中，皮查伊表示，我们正在不断开发更好的算法来检测垃圾电邮，我们需要对深度伪造、音频以及视频做同样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要有监管，创建对社会造成伤害的深度伪造视频必须要面临后果。从国家层面来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法规监管数量上面，中国无疑领先美国。近两年中国提出涉及到人工智能发展以及使用的规定已经有三步，中国去年3月开始实施对算法，推全的管理规定，对网络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喜好，向用户推送、精选、过滤信息的过程进行监管。谷歌的行政总裁皮查伊指出的深度伪造监管，中国亦都在今年1月10号开始实施相关的管理措施，要求服务提供商对那些可能导致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显著的标识，以便用户可以识别那些的图像以及是影音是机器创造的产物，哪一些是真人的创作。上个星期亦即是4月11号，中国网信办发布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的规定草案，草案内容包括要求人工智能服务商在提供服务前经过政府的安全评估。网信办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对互联网进行内容的审查。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近年来能够快速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出台各项的规定，是之前在网络监管上面通过立法水到渠成的结果。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下属的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林乐乐指出，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为这些新法规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 中国政治体制的其他特性导致了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上面能够快速地采取行动。中国监管机构比科技公司有更高的义务去维护习近平以及领导层的优先事项。有关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监管草案要求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该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林乐乐说，社会稳定是中共领导人的政策考量的关键。这项新的法规草案和其他的两项关于算法建议以及深度伪造的规定是相似，既有一些有益地方，亦都明确符合习近平确保个人、公司或者组织不能够使用新兴的人工智能应用来挑战他的统治的这种的欲望。同中国相比，美国目前的人工智能规则措施多以建议以及自愿为原则。白宫在2022年公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的蓝图，展示了部署人工智能系统需要考虑的准则，但是不是一项有约束的法规。今年1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发布了有关人工智能风险管理的架构，指导公司、组织以及个人如何在设计、开发、使用以及评估人工智能产品以及服务的时候提供人工智能技术的可信度，但是相关的指导亦都是以自愿为前提，没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傅科宁在该公司最近的一次播客节目上面表示，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以及各种系统的一般使用还未有可预见的联邦立法是会发生。由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过度监管削弱科技公司的增长能力，美国在科技监管方面的措施不多。亚洲协会的林乐乐说，部分原因是美国在全球拥有创新领导力，是美国硬实力亦是软实力的特点。据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国会领袖是希望就人工智能监督展开立法工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参议院多数派领袖舒默正在带头制定监管人工智能的立法，最近几个星期向相关的问题专家咨询了总体的立法框架。报道表示，这个立法的目标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制定有弹性的法规，并且在安全、问责以及透明度的法律要求和促进科技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此外，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亦都暗示，美国政府可能对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审计。4月11号，美国商务部发布有关管理人工智能的公众征询，研究如何评估人工智能系统是否包含有害的偏见、歪曲通讯内容、传播错误信息或者是虚假信息。商务部助理部长戴维森表示，就好像财务审计确认商业报表的准确性一样，为确保人工智能的运行不会造成负面的后果，需要出台新的评估要求。林乐乐表示，鉴于美国正在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较量，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亦都将会成为整个竞争的重要环节。他说，美中竞争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议员达成两党共识的关键领域。鉴于这个的现实，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技术发展方面竞争，这样我们亦都需要在监管领域竞争，否则我们只是做了一半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行人星期三与包括白宫国安会等美国拜登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包括军购、台湾义务役的役期等国防议题和台海两岸关系。柯文哲说，他亦都是敦促美国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并且表明他对与美国以及与中国交往的最重要原则就是无意外。至于美方是否乐见他与中国沟通，柯文哲说，美方还是希望台海风险能够降低，有沟通总是风险会低一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柯文哲及访团成员访问华盛顿第三日的行程之一，是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位于与华盛顿 1K 乔治亚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总部大楼与美国行政部门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在台协会新上任的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由于他的台湾之行，因此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已经在上个礼拜四4月13号在 AIT 总部先与柯文哲会过面。这个亦都是柯文哲在纽约访问之后突然脱离访团消失，未有直接前往下一站波士顿的原因。柯文哲的发言人说，在和罗森伯格的会谈中，双方谈及议题包括对两岸现况的观察，呼吁美国除了军事支持之外，应该协助台湾参加区域经济组织，使到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均衡，体质更加强韧。星期三早上，在美国在台协会总部所在的大楼外守候的传媒见到了包括车牌标示美国陆军的政府公务车接送进出大楼的人士。在大约一个钟头的会谈之后，柯文哲与台湾民众党成员一行人步出大楼并接受传媒的联合采访。被问到会谈有哪些部会参加时，柯文哲先说主要还是美国，接着回头向幕僚确认时低声交谈国安会，幕僚拍拍他的膊头说高层啊，柯文哲再回到正面说一声好，然后他又说只是跟美国高层谈一谈。记者问刚刚有看到国防部的车，柯文哲笑一笑说是这样的，基于双方大家都答应要保密，是这样的，我们大概讲讲了台湾的国防两岸关系，当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些，从军购到疫期有些广泛的交换的大家的意见，就是这样了，重点是彼此交换大家的意见和想法。我说我们这一次来美国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要了解美国，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目的，要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回台湾。我想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自己都以井观天，所以还是 very informative， 很有信息量。美国之音问柯文哲，美国方面有兴趣的是哪些话题呢？问的比较多是什么呢？柯文哲回答说太多了，他们本来才要将半个钟头，后来讲到一个钟头都有，后来就讲了很久了。仲有记者问柯文哲是不是有向美国提出什么具体的诉求呢？柯文哲表示主要是希望美国能够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他回答说我仲是跟他表达说台湾仲是需要的，在这一刻国防那些就照目前的继续走，更重要的仲是要想办法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不是这样对台湾，因为经济仲是要先顾好经济解决，才有办法去处理国防那些，才有力量。那台湾我们自己应该处理的仲是要处理那些国防，大概就是这样。原则上大家就保持无意外那种的原则，这样大家都没问题了。那唯一我们仲是跟他讲话想办法让台湾加入经济组织，因为美国也希望台湾参加国际安全组织，但是经济未有解决，那安全组织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台湾的问题。柯文哲重申不单只是跟美国，跟中国也都一样，无意外是一个原则，大家要保持沟通，尤其是在国际间，特别是大国和大国交往的原则更加是这样。我过去都处理过双城论坛、世界大学运动会，跟中国那边打过交道，事实上不理对中国或者对美国，有一个很重要原则 No surprise， 就是说要是大家事先讲好，所以不要片面去改变现状，这个大概就是最重要的原则。对于美国是不是乐见柯文哲跟中国大陆沟通，柯文哲说他们还是希望可以降低台海这种风险，有沟通总是风险会低一点的。柯文哲及其访问团这两天亦都接连拜会了美国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
与众议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普会面。柯文哲发言人话：柯文哲感谢议员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并以跨党派合作方式提供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援。柯文哲亦都再度提到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的重要，以降低风险，提升国力。在华盛顿仲有两日访问行程的柯文哲星期四在华盛顿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与学者举行闭门会议，随后发表公开演说。他将在星期五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之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跟住再转往休士顿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华盛顿一间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说的时候，针对两岸关系，多数台湾人民不接受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九成以上的台湾人想要维持现状，这个不单止是唯一的选择，恐怕都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他主张两岸应该是重启原有的海基会、海协会对话平台，恢复交流沟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一月份的民调显示，台湾政党支持度前三名分别是民进党 34%， 国民党是 21.5%， 以及是民众党的 20.3%。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星期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社团亚洲研究组织以台湾第三势力崛起的为题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台湾民众党的英文名字 TPP 这三个字基本上就是将它的特色是说了出来。他说第一个它叫台湾，你看看国民党它的名称是叫什么，叫中国国民党。这个民主进步党它的党名亦都是没有将台湾加上上面，所以第一点我们以台湾为名。第二点，我认为政治的主体应该是老百姓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以人民才是政治的主体。第三，要走的快就一个人走，但要走远仍然是要一群人，所以最后仍然是要形成一个党派 party。 所以台湾民众党这五个字已经是将我们的特色是写了在里面。在介绍台湾民众党的崛起的时候，柯文哲说民众党的重要性是在于它是台湾第三个政治势力的代表，过去几十年台湾从来是未有出现过一个有分量的第三势力，因此在三角力量的选举当中很容易被弃保，亦都是所指的弃小报大。他说在台北市的选举当中，以前只要是出现三角督，亦都是三股势力的选举态势，小党最后得票率通常是只有 3% 而已。但是去年原任他副市长的黄珊珊参选市长，得票率却是达到 25%。 柯文哲说所以结论就是说，今日的台湾现时所谓的第三势力他已经是形成了，而且至少他是相当稳固的一部分。谈到了他对台海两岸政策的立场的时候，柯文哲表示台湾自2014年以后即是陷入了统独问题的南陆轮回争议，但是现阶段台湾除了维持现状以外并没有是其他的选择。他表示在现阶段台湾既不可能统一亦都不可能独立，美国政府他是不会让台湾去和大陆统一的，大陆政府亦都不会让台湾去独立，所以坦白地说所谓的维持现状在现阶段不是说是唯一的选择，恐怕亦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柯文哲表示中共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没有人接受，九成以上的台湾人赞成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底下如何处理两岸关系，他认为应该双方是通过五个互相，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最后一项最重要的就是互相谅解，重新开启海基会以及海协会的对话平台，两岸先就民生、经贸等较无争议性的议题进行交流沟通。另外关于民众党对国防政策的立场， 柯文哲表示，由于中国的强大，民众党持备战而不畏战，能战而求战的立场，虽不挑衅，但是要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维护民主自由需要付出代价，必须要为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挖走了72个是战备者，台湾亦都必须要做好防空演习，落实全民国防准备。现场有学生提问，在最近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之后，柯文哲是否亦都有计划访问中国？柯文哲表示，近期内他是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他表示，同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不是谈啲咩嘢，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想不想谈，这个才是重点。我个人仍然是主张同中国大陆仍是沟通，不过今日的台湾主张同大陆要沟通都需要勇气。柯文哲的演讲吸引了华盛顿地区周边大学的学生来参加，除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之外，包括弗吉尼亚科技大学、乔治城大学、美利坚大学等都有学生到场聆听。美国之音问了几位学生对柯文哲的演说的反应。来自中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东亚研究的金姓学生说，他本来想问柯文哲关于两岸政策的问题，因为柯文哲在演讲当中提到了他主张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中国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应该是恢复交流，但是中国大陆坚持台湾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恢复对话，他未有听到柯文哲对九二共识持哪一种的立场。他说是要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来交流，但是现时大陆这边的态度是你要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才能够交流，这个就是大陆不想跟蔡英文政府沟通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主席在关于两岸政策方面仍然是可以更加具体一点，比如说他在九二共识方面是不是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暂且不论，但九二共识他怎样看，或者是他有没有是有其他的想法，两岸之间去推动新的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这一位金姓学生说，可惜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当中被点到提问的都不是乔治华盛顿学生，他没有提问的机会。他个人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是赞成维持现状，因为台湾民意不是很支持统一，但是他仍然是希望两岸能够多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他亦都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台湾看看，以便是更加认识台湾。另一名乔治华盛顿大学来自中国南京的沈姓研究生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柯文哲看似是该说的都说了，包括民众党主张备战与备战兼顾的台湾主流看法和对民生议题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位有志竞选总统的政党主席来讲，只是做了一些表面发挥是远远不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11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法尼亚嘅葛蒂斯堡，准备喺葛蒂斯堡阵亡将士公墓嘅落成典礼上讲话。5个月前，南方邦联指挥官罗伯特里率军从维吉尼亚出发，大举北上。北方联邦的波多马克军团尾随其后，在葛底斯堡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葛底斯堡战役。葛底斯堡战役持续3日，罗伯特里的部队全力出击，但是北方的部队坚守阵地，绝不后撤。最后罗伯特里只好停战，南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只好返回维吉尼亚。南军撤退后，战场上尸横遍野， 共有3000多名南军士兵在这场战役中被打死，北方损失同样惨重，15000人战死疆场。清理战场的任务由胜利一方北军承担，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伤员，伤员被送往医疗中心治疗，死者就地掩埋。南军士兵大多数被埋在挖得不深的集体墓穴里面，北军士兵就被分散埋在战场的各个角落。战役结束两星期之后，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前来视察，当时雨水已经将很多掩埋墓穴的泥土冲走。宾夕凡尼亚州州长看到这种情况之后说，勇敢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息，并宣布要为北方阵亡将士建立一个新的公墓。他联络北方其他州的州长一起为公墓集资。短短一个月之内，他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购买战场上好大一块地方修建公墓，并立即动工。阵亡将士的遗骨被陆续迁移到公墓里面。宾夕凡尼亚州州长计划1863年11月为公墓举行落成典礼，邀请联邦各州的州长和国会议员参加。他邀请国会前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利特致悼词，同时致函白宫，邀请林肯总统参加公墓的落成典礼，讲几句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各地施保的阵亡将士致敬。林肯同时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抚平将士阵亡带来的伤痛，鼓舞北方的战斗士气。有人建议林肯讲民主，他最近收到麻萨诸塞州一位选民的来信，这个人刚刚从欧洲回来，他在信中对林肯说，欧洲人看这场战争比身在其中的美国人自己看重要清楚。他说欧洲人认为这个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因为南方由一小群贵族统治，一旦大家明白他们是为民主而战，战争就会马上胜利。他敦促林肯向普通民众解释，这场战争不是北方针对南方，而是民主针对民主的敌人。各地施保公墓落成典礼前两个星期，林肯公墓十分繁忙，没几多时间准备讲话。他已经决定了演讲的内容，但是没有具体选择用词。11月18日，林肯启程坐火车前往葛底斯堡，火车中途在巴尔的摩停低，很多群众在那里迎接他。一位老人走上前来握住林肯的手，说自己的仔死在葛底斯堡。林肯对老人说他理解他的痛苦。林肯说，每当想到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前，我们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破碎和心灵的孤独，我的心就好像灌了圆一样沉重，我有时真的想逃避到黑暗之中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应邀在葛底斯堡公墓的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11月18日傍晚，林肯抵达葛底斯堡，吃完晚饭，林肯就走入房间准备第二日的演讲稿。几个钟头之后，讲稿终于写好了。第二日的早上，林肯骑马带着游行队伍缓缓前往公墓，那里已经有很多人等候林肯和其他重要宾客落座。军乐队开始演奏， 士兵行军礼致敬。祷告完咗之后，前国会参议员埃弗里特起身发言，佢沉默片刻，环视战场上企满嘅人，然后从内战同内战嘅起因讲起。佢讲到罗伯特里将军攻打北方，讲到咗如果南军冇被拦喺葛底斯堡，会有几多北方城市沦陷。佢高度赞扬喺呢场重大战役中英勇献身嘅阵亡将士。埃弗里特讲咗将近两小时，佢喺结束前表示，希望美国走出呢一场战争之后，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随后，林肯总统企起身嚟，佢眺望峡谷之后，目光翻到手上嘅演讲稿上，开始宣读。87年前，我哋嘅祖先喺呢个大陆上建立咗一个新嘅国家，佢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俾一种理念，即系所有人都系生来平等。当前，我哋正在从事一次伟大嘅内战。我哋正在考验究竟呢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有呢种主张同呢种信仰嘅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我哋喺嗰次战争嘅一个伟大嘅战场上集合，我哋嚟到呢度奉献嗰个战场上嘅一部分土地，作为喺呢个地方为嗰个国家嘅生存而牺牲咗自己生命嘅人永久眠息之所。我哋咁样做系十分合情合理，但系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哋是无从奉献呢片土地的，无从使佢成为圣地，亦唔可能将佢变为人景仰之所。嗰啲喺呢度战斗嘅勇士、生存同死去嘅人，已经使呢块土地神圣化，远非我哋嘅诽谤能力所能够左右。世人会唔系好注意，更唔会长久记得我哋喺呢个地方所讲嘅话。但是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我们生存着的人应该献身于那些曾经在这里作战的人所英勇推动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在这里献身于我们面前所流传的伟大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经做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我哋在此立志誓愿，唔能够俾佢哋白白死去，要使呢个国家喺上帝庇佑之下得到新生嘅自由，要使民有、民治、民享嘅政府不至于从地球上消失。林肯讲话结束之后，听众好几分钟热烈鼓掌，然后开始散去。林肯转身对朋友话，他担心讲话失败，他本来应该准备得更充分才正啱。但是埃弗里特不是这样看，他说林肯的讲话非常完美，林肯在两分钟里面讲的内容比他在两小时里面讲的重要多。各大报刊亦对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话赞誉有加，其中一份报纸说，总统几句肺腑之言触动人心，读起来不可能不被打动。林肯总统当晚返回华盛顿，他疲惫不堪。不够一个星期之后，林肯的秘书宣布总统患了天花。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听演唱会，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Run of the Mill 以及 Roll the Dice。
Larry， 今晚的演唱会好不好听的？那个乐队是什么类型的？
Well, they're kind of hard to describe. Their music is a mixture of many different styles.
各种音乐的混合，
听起嚟几有新意。而家好多乐队都冇自己嘅风格，同第啲乐队都差唔多，真系冇意思啦。
I totally agree, Li Hua. Luckily, they are not just some run-of-the-mill rock band.
Run-of-the-mill?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un-of-the-mill, that means that it's very average or just like all the others.
Oh, run-of-the-mill 就系冇特色、千篇一律嘅。你意思系话呢个乐队并唔系嗰种毫无特色嘅乐队。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makers of Avatar said it would not be just another run-of-the-mill action movie and would be like nothing anyone had seen before.
是啊，电影《阿凡达》当初宣传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非比寻常，观众从来没看过的新类型电影。哎，是啦 Larry, 这个乐队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的？
Well, they still aren't very well known, so only music magazines write about them. You won't read about them in the standard run-of-the-mill newspapers.
哦，主流媒体冇报道佢哋，只有喺比较专业嘅音乐杂志上边先至会睇到关于佢哋嘅介绍。Larry， 我有啲肚饿，我哋去演唱会之前可唔可以先食啲嘢啊
？Sure.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不如麦当劳啊。
McDonald's？ I don't want to eat at some run-of-the-mill fast food restaurant。
但系演唱会仲有半个钟头就开始咯，食麦当劳快啲啊嘛。
Don't worry, we can be a little late. I think the opening band is just some run-of-the-mill pop band.
你是说负责开场的乐队没什么特色，不看都没损失。哎，不如我们吃寿司了。
Sounds good, let's go.
Larry, 这个乐队太好了，他们肯定会红的。
Do you think so?It takes a lot of luck to become a famous band. There is a lot of competition out there.
你讲得啱，不过要想成名，就要努力抓紧机会试下嘛。
Right. Even though the chances aren't very good,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roll the dice.
Roll the dice? 你是说择色仔？
Right. When you roll the dice, that means that you take a chance, just like when you make a bet gambling.
Oh, roll the dice 同择色仔一样，表示碰碰运气。你只是说虽然很多乐队最终都红不到，但是想出名的人还是应该碰下运气，讲不定就可以成功。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Terence wasn't sure he would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but he decided to roll the dice and move there anyway.
Oh, Terence 并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纽约，不过他还是决定先搬过去，试下住在那里。Larry, 如果是你，你想住在什么地方啊？
Definitely Hawaii. I'm not sure that I could find a job there,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that sometimes I think it's worth rolling the dice.
哈哈，即使冒住找不到工的危险，你都想搬去夏威夷？我和你就不同了，我想去罗马，而且我肯定找到工的。我要去做意大利菜大厨。
Wow, that is definitely a roll of the dice. You don't know how to cook Italian food?
A roll of the dice? 你是说我希望渺茫？我先至唔理啊，唔识就可以学啊嘛。诶，系啦，讲到意大利菜，不如去你屋企附近嗰间餐馆食啲宵夜啦。
I don't know. I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it's just boring, run-of-the-mill Italian food.
诶，唔好听报纸，我哋自己去试下。
Well, all right, let's roll the dice and see what happens.
好啊，不如食完我哋再睇午夜场，最近有咩好片啊
？I'm not sure. Let's just roll the dice.We'll just go to the theater and watch whatever movie happens to be playing.
诶，咁都唔错噃，诶，行啦。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un off the mill， 表示冇特色、千篇一律；而另一个咧就系 roll the dice， 意思就系指碰运气。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